本期节目由培力药品赞助播出。培力药品真的很了我，知道我喜欢做实验，这次提供了三款产品给我试用。试用了一个多月后，要先跟大家说我觉得最有感的其中一款商品，那就是培力药品的自创品牌 Miss Siso 所出的夜舒好眠芝麻衣。其实在生小孩前我就一直睡不好，说真的，现代人很少没有睡眠的问题吧，毕竟生活压力很大，晚上很容易想东想西，生了小孩作息更是大乱，晚上被小孩训练到一直睡睡醒醒，睡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品质还很差。所以夜舒好眠芝麻衣是我第一个最有兴趣的商品，试过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睡眠状态比较稳定，能连续休息比较久，精神也因此变得比较好。夜舒好眠芝麻衣使用了美国专利 Sensorial 南非醉茄萃取。好啦，我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就跑去查了一下，就是俗称的印度人参的萃取物啦，可以平衡压力，减少干扰，帮助入睡，再加上日本专利 GABA， 我的妈呀，这又是什么，就是一种非蛋白氨基酸由特定的乳酸菌发酵而成，可以安定放松，帮助睡眠，再加上芝麻素、色氨酸、镁以及维生素 E， 能够帮助调整体质，维持睡眠品质的营养成分。另外夜舒好眠芝麻衣还加了维生素 B， 大家应该都觉得维生素 B 是让你精神好的东西，但是其实适量补充能够帮助放松，维持稳定的节奏哦。所以早上餐后一包，让你专注在要做的事情上，晚上睡觉时间一到，就可以顺顺的进入休息状态，是不是很棒嘞？而这次除了夜舒好眠芝麻衣之外，还有一款也是 Miss Siso 的产品，那就是透盐水凝赛洛美 AKA 吃的玻尿酸啦，直接给你最高剂量，对年过40又生过小孩的我真的是很需要耶。阿汤跟我说，哦，你都是吃这个，难怪最近脸看起来很透哦。我自己没有感觉，他倒是比我有感觉。而且透盐水凝赛洛美和夜舒好眠芝麻衣两个都是粉剂，吃起来都超好入口的，重点是我觉得很好吃，都是撕开了直接干了之后喝水吞下去。那最后一样商品就是会舒服，真的让你会舒服哦。这是培力药品从法国进口的私密益生菌，其实我本来不知道益生菌还有分耶，后来才知道有专门补充女性私密好菌的益生菌。那这款益生菌靠药我不会念，因为很长啦，总之这个菌株已经在法国拿到10项专利，耐胃酸和胆碱，所以能够顺利的达到作用地区。我从小就容易有私密不适的状况，又爱吃甜食，试用这个商品的时候还刚好遇到夏秋换季，本来有点不舒服的状态，吃了一阵子之后觉得比较稳定，如同商品名，真的会舒服啦，有跟我一样困扰的人可以参考看看哦。那培力药品针对这三款产品给屁孩们棒棒的优惠，价格都是市价5折以上，而且买越多折扣越多，大家要好好的把握咯。团购的时间是从11月13日到11月24日，总共11天，原本是要10天啦，但是因为第10天碰到周日，怕大家有问题找不到人，所以就多延了1天给大家。那有需要以上三款产品的人，想要睡眠稳定，想要气色透亮，想要私密会舒服，从资讯栏或是 IG 的连结当中点进去购买即可咯。
忘记记啊。
那么一开始先来谢谢网站付费订阅的会员们，有王小姐以及 Y God， 非常感谢你们的订阅哦。我只能先跟大家预告11月的付费会员内容也非常精彩。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上一集也就是第26集，我有提到台湾似乎没有副学士学位，但是有屁孩听了之后传讯息跟我说，台湾其实也有，就是念5专和2专其实就是副学士学位，只是现在念的人非常少了。我记得在我那个年代念的人其实还蛮多的耶，不过现在因为少子化，念2专的人越来越少，未来有可能因此消失。不过由于美国的副学士学位就是直接设在大学体制之下，台湾看起来是分开的。哎，我真的太无知了。总之非常谢谢这位屁孩的补充，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听完后跟我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学无止境好吗？那最后这次敲碗的案件是来自于凡凡，重口味的人应该会爱，而且又有一些吃人的成分，也有鸡鸡。不过要麻烦记得搭配照片看，因为人名真的蛮多的，毕竟是连续杀人犯。好啦，废话不多说，那么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杀害少年少女以及攻击和伤口的详细描述内容， 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另外，这集人名都是俄文，我会用英文的念法去发音，所以这一点还请多多包涵。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90年11月6日，苏联的河畔城市罗斯托夫不大平静。实际上，罗斯托夫已经不平静了好几年了，因为罗斯托夫屠夫已经肆虐了好几年，杀害了好几十名女孩和男孩，大家都人心惶惶。这一天，通勤铁路一个小站旁的林子里，却又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她的身上有多处刺伤，生殖器被切除，舌头和奶头也都不见了。典型的罗斯托夫屠夫犯案手法。当天，警方看到一名年长的男子在水井旁喝水，衣服沾满泥巴，脸颊上还有一小块血迹。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就是过去十年间杀害了50几个人的红色屠夫吗？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醉屁 Crimophilia。每周醉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1930年的乌克兰还隶属于苏联的一部分，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就是独裁者史达林。我想大家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应该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乌克兰其实曾经是俄罗斯的粮仓，富饶的黑土养活了大半个帝国，而世世代代在那里耕种的农民，也在君主制度时期累积了可观的财富和影响力。实行共产主义的关系，史达林认为工厂工人才是国家的核心，所以南方的地主农民成为他的眼中钉，他们的财富和对地方的影响力被视为不够共产，因此在1930年代就强迫所有的农民必须将农作物上交给政府，不缴的人就死路一条。乌克兰大量的粮食因此被调走，进而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大饥荒。在这场大饥荒当中，有390万人被饿死，到处都可以看到民众四处搜寻树根还有树皮来吃，有的人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宠物。而 Andrei Chikatilo 阿嘴就是出生在这个背景下的乌克兰。阿嘴的生日是1936年10月16日天秤座，他的出生地是位在乌克兰北方一个叫做 Yablachin 的小村子，嘴妈叫做 Anna， 嘴爸叫做 Roman。 虽然阿嘴出生的时候饥荒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是经常有一餐没一餐的，饥饿仍是普通生活的一部分。阿嘴说他一直到12岁之前都没有吃过面包，通常都是用一些草还有树叶来果腹。5岁的时候，嘴妈突发奇想，想要让阿嘴了解生活的残酷，于是便跟阿嘴说了一件非常黑暗的事，那就是阿嘴出生的前2年，他其实有个哥哥，有的资料说是表哥啦，总之就是一个阿嘴的亲戚，在他出生前就失踪了。原本大家都以为他是被人绑架了，于是全家都在等要求赎金的讯息或是信件，但是却什么都没有收到。于是就有谣言传出，认为这个哥哥或是表哥应该是被当作食物吃掉了，所以嘴妈要阿嘴不要随便离开院子，免得被拐去吃掉。然而5岁的阿嘴听到之后，就开始幻想说，诶，吃人是什么样子啊？是从屁股开始吃吗？还是从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会想着吃人是什么样子。1941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嘴爸加入了红军为国家作战，对抗希特勒的军队，结果马上就被俘虏了。希特勒的军队在乌克兰各地肆虐，很快就来到了阿嘴家门前。年幼的阿嘴因此时常会在街上看到尸块还有尸体。更惨的是1943年纳粹袭击他们的村庄的时候，7岁不到的阿嘴很有可能目睹了士兵强暴的嘴妈。9个月之后，嘴妈就生下了一个女孩，也就是嘴妹塔提安娜。因此在10岁之前，阿嘴的人生就经历了性暴力、战争和饥饿，可想而知年纪尚小的阿嘴内心有很多的创伤，而这些创伤也造成阿嘴会一直尿床，还一路尿到12岁。但是当时嘴妈她哪知道阿嘴尿床是因为心理创伤造成的，只觉得她怎么一直尿床很烦呢，而且他们还共睡同一张床铺，所以每当阿嘴尿床，嘴妈就会揍她。可想而知在家里的生活不是太好过，但是出了家门好像也没有比较好。阿嘴的同学觉得阿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也因此经常遭受霸凌， 有一次阿嘴在尿尿的时候，站在他隔壁小便池的男生偷看了他的鸡鸡，觉得他包皮的形状很奇怪，结果就跑去到处跟学校里面的人说，是说大家小时候想知道其他男生的包皮长怎样吗？我是不想啦。不过不只是包皮被人嘲笑，其他还有人说阿嘴有胸部，就很机车的叫他爸爸。所谓的爸爸在俄罗斯语就是老太太或是娘娘腔的意思，反正就是说阿嘴像女人啦。在共产主义之下的苏俄，极端的阳刚气质对男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总之就是有毒的男子气概啦。所以这对阿嘴来说是非常大的侮辱，造成阿嘴觉得自己总是毫无价值。就是因为跟其他孩子都相处不来，阿嘴经常独来独往，他就孤独一匹狼啊，保持沉默，还会做一些白日梦，而且时常自慰。学校同侪的霸凌对阿嘴的学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阿嘴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他喜欢学习新的事物，只是他的视力不大好，本来可以靠戴眼镜来矫正，但是他在学校已经被霸凌了，担心戴眼镜会被霸凌的更严重，所以他就干脆不戴，不戴也罢。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他还会默默地坐在教室的最后面。这个时候的阿嘴觉得不管是尿床或是霸凌都是自己的错。阿嘴八岁的时候，二战终于结束了，日本和德国战败，苏联也从纳粹的手中夺回了乌克兰，而当了四年战俘的嘴爸也终于回到太太和小孩的身边，但他却没有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大多数的人都被共产主义洗脑，被有毒的男子气概荼毒，认为只有懦夫才会被俘虏，真正的英雄是会为了保卫家园而死的。所以当嘴爸回家的时候，邻居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懦夫，而刻意回避不跟他往来。阿嘴其实也跟邻居站在同一边，觉得自己的爸爸会这样被对待都是自找的。进入青春期后，阿嘴比同年龄的人长得更高壮，他不再害怕被霸凌，开始回击揍霸凌他的人，暴力也为他赢得了一直以来想要得到的尊重，而大家也不再叫他爸爸娘娘腔，而是 Andre Sila， 也就是强壮的阿嘴。阿嘴再也不用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了，他终于能够看清楚黑板了，聪明的阿嘴也让老师刮目相看。高中时期，阿嘴对共产主义变得非常有兴趣，读了很多共产党的相关资讯和文宣，他觉得非常有力量，于是便成为了模范苏联学生，既聪明又热衷于宣传共产主义，还成为共产党青年团体联络人的领导人。此时的阿嘴长得高大又帅气，不过帅归帅，15岁的阿嘴却莫名的对女性感到恐惧，不是真的害怕，而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也是可以理解啦，毕竟他本来就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更何况是更复杂的男女关系。所以当阿嘴看到其他同学们可以随意的将手搭在漂亮的女孩肩膀上，或是看到一对情侣在走廊接吻的时候，他就会嫉妒的发抖。虽然如此，阿嘴长得不差嘛，所以他其实已经成功的约了几个女孩出去，但是最终都以失败收场。心理影响生理，阿嘴因为焦虑的关系，在性方面总是无法正常发挥， AKA 硬不起来。而阿嘴所在的村子那么小，他阳痿的消息在约了几次会之后，很快的就在同年纪之间的人传开了，这也让阿嘴觉得无地自容。但是在1954年发生了一件让阿嘴觉得很意外的事，当时阿嘴17岁，妹妹的一个朋友，我给她一个名字叫小花，小花跟着妹妹来到家里，当时小花11岁，阿嘴看着小花的裙子和长袜时，突然觉得她很想要这个女孩，阿嘴突然被情欲给淹没了，她若无旁人的将小花推倒在地。这个时候小花被吓到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被压在地上显得非常无助，阿嘴看到后兴奋到一个不行，几分钟后他的身体就不由自主的高潮并且射了。那高潮过后的阿嘴觉得非常的迷惘，他马上跑回自己的房间，对刚刚所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困惑，也觉得很愧疚。然而这种暴力的权威表现在阿嘴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暗黑的种子。1955年18岁的阿嘴高中毕业，由于在学校的成绩还蛮不错的，还担任领导的职务，试图将童年创伤抛诸脑后的阿嘴，于是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比同村其他的同学都要优秀，注定要成就更伟大的事情，所以他就申请了竞争激烈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没想到他还是不够优秀，居然没上，被拒绝了。不过阿嘴并没有因此打算申请其他的大学，而是直接选择放弃念大学的梦想，继续待在村子当中就读当地的技术学院。不过待在村子里还是有好处的啦，那就在阿嘴认识了妹妹的另外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小了阿嘴两岁，两人就开始约会，只是约会了几个月，两人尝试打炮三次，阿嘴却一直无法硬起来，这让女友觉得很沮丧，没多久两人就分手了，而这也让阿嘴的羞耻感剧增，他非常讨厌这个会阳痿的自己。 从技职学校毕业之后，阿嘴成为一名通讯技术员，并且在一个叫做 Nizhny Chajul 夏查吉尔的小城市找到工作。那我之后就简称那个地方就是夏吉。夏吉离阿嘴的家乡非常遥远，坐火车需要2到4天的时间。阿嘴终于离开了家乡，开始重新生活。这个时期的苏联从战后的萧条当中恢复，并且和美国等列强竞争，冷战和太空竞争正是如火如荼的展开。所以阿嘴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意思就是他的工作目的不只是养起自己和未来的家庭，他也正在为祖国服务。阿嘴刚开始非常享受这个新的开始，工作的前几周同事和老板都还蛮喜欢他的，工作也相当有挑战性。然而当阿嘴开始跟女性们约会，他又硬不起来，这些女性还公开的嘲笑他，认为不能打炮的男人根本就不是男人啊。而阿嘴也担心，如果这些人跟他在家乡的女孩们一样，把他阳痿的事情告诉所有下级的人怎么办？阿嘴就开始变得很偏执，一直担心同事们会知道这个可耻的秘密。所以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原本快乐的城市新鲜人阿嘴变成了忧郁的宅宅，而他的同事们也觉得他变得冷漠而疏远了他。不过这个时候阿嘴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1957年苏联政府征召阿嘴进入通讯部队，阿嘴于是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为了融入其他人，每次其他的新兵要一起去酒吧的时候，阿嘴都会跟着一起去。但是这群男人他们只专注一件事，那就是女人。然而这却是阿嘴的致命伤。一开始他觉得隐身在一群穿着制服的男人更容易认识女孩，但是当晚上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伴侣回家，阿嘴就开始感到恐慌。某个晚上，阿嘴跟一位女性相谈甚欢，在谈话的时候他搂住了女子，但是没有多久人家就觉得很无聊想要离开了，阿嘴于是把她按在原地。女子挣扎想要挣脱，阿嘴的呼吸也急促了起来，看着女子眼中的震惊和恐惧，以及试图从阿嘴的控制中挣脱时，这一切都让阿嘴感到无比兴奋。没多久阿嘴又不由自主的射了，就像15岁那一年将小花按在地上一样。不过这次他并不感到羞愧，而是渴望能够有更多这种莫名的高潮。阿嘴在通讯部队的表现非常优异，1965年退伍，然后又回到了老家。没多久他就跟一位离过婚的女子交往，结果也只交往了3个月又因为老问题分手。而这位女子天真的跟他人寻求建议，才发现跟阿嘴同年龄的人大部分都知道阿嘴有阳痿的问题。阿嘴还因为这件事情试图上吊自杀，后来被嘴妈以及邻居救了下来。家乡让阿嘴无地自容，1961年阿嘴决定再度离家，在坐火车约4到6个小时的城市找了一个工作，并在那边开始他的新生活。嘴妹同一年完成学业后便搬进了哥哥的公寓跟他同住，6个月后就跟一个当地人结婚了。1963年嘴妹觉得哥哥都已经27岁了还单身不行吧，他注意到哥哥在女性面前很害羞，但是没有其他不正常的地方啊。哇，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哥哥阳痿吗？总之嘴妹是介绍了朋友 Feodosia Onacheva 肥多雅给阿嘴认识。嘴妹知道阿嘴是不会自己约肥多雅出去的，所以就邀请了一群人参加一个活动，刻意将阿嘴和肥多雅凑在一起。两个人也非常合得来，肥多雅很聪明直率又果断，而阿嘴也非常乐意听从他的指示，才交往几周两个人就结婚了。不过肥多雅在交往期间似乎并没有试货，结婚后才发现阿嘴有阳痿的问题，让他觉得很惊讶也很失望。由于苏联的传统家庭就是要小孩啊，没有小孩不行呢，所以据说他们用了一种相当不科学的方式来受精，那就是让阿嘴打手枪射精之后，肥多雅再用手指将精液推入阴道来受孕。那我只能说肥多雅应该是很容易受孕的体质啦，因为她居然真的用这种民间传说的方式成功的在1965年生下了一个女儿，而且还在1969年生下了一个儿子。而家庭生活其实非常适合阿嘴，她很爱自己的孩子们，他们也成为完美的苏联家庭典范。在肥多雅的鼓励下，1964年阿嘴重新回到罗斯托夫大学攻读俄罗斯文学和语言学，并且在1970年成功的拿到了学位。同年在苏联南部一个叫做 Novosheensk 新沙赫金斯克的河畔城市拿到了教师工作。这个时候的阿嘴对于新工作充满了希望，想象自己站在教师之前将脑中的智慧传达给学生们，鼓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当然还要为坐在后排的害羞男孩们出头。但是现实马上就赏了他一巴掌，第一天到学校他就发现学生根本就不听他的话，还当着他的面违反校规，而且还骂他。 阿嘴很快就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维持纪律，于是被这些事情压到喘不过气，有一次还差点在教室原室昏倒。而那些熟悉的不安全感和羞耻感又回来了，他才发现自己跟心中想成为的那种有能力又有男子气概的权威人物还真的是差了一大截。当老师的工作带给阿嘴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他并没有向太太或是孩子求助，而是在性幻想当中寻求慰藉。他想象自己违背女性们的意愿，将他们粗暴的按住，而这些幻想中的对象并不是跟他同龄的女性，而是他的学生们。随着他的白日梦越来越生动，渐渐的这些幻想很快就成为了现实。他有时候会站得离女学生很近，偶尔会触摸他们，他的行为还越来越夸张，有时候会在女生宿舍里趁学生在换衣服的时候走进去，公然在他们的面前打手枪。而这么明显的举动，学校当然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啊，但是学校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苏联强大的父权体系以及理所当然的厌女倾向。虽然苏联女性在法律上可以工作、接受教育还有投票，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对低下，像是女性要离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且如果离婚真的离成了，往往都是对男性比较有利。女性离婚后会被身边的人羞辱，社会地位和经济也都会随之下降，很多女性也因此宁愿选择忍受家暴。而阿嘴的行为对学校来说就是男老师稍微色了一点而已啦，女学生们不用大惊小怪，而学生们也不想这种事情被传出去，因为反而会为他们带来不好的名声。阿嘴也因此得以继续这些夸张的行径，他也的确越来越夸张。有一次阿嘴在游泳课的时候游向了一名女学生，乱摸了人家的胸部和私处，当女学生反抗的时候他就射了，不知道是不是在泳池里，若是的话真的是蛮恶心的。又有一次有一个女学生的成绩不好，阿嘴擅自在课后将女学生留下，用一把尺打她，打到女学生边哭边求饶叫她不要再打了，而这个行为让阿嘴觉得他征服了女学生，所以他意外的又射了。但是阿嘴并没有因为这两件事情遭受到任何的处罚，只是这种事情不只是发生在学校里，据说他还性虐待了菲多亚才六岁的侄女。最终投诉阿嘴的家长已经多到学校无法忽视的地步。1974年校方私底下要求阿嘴辞职了，菲多亚对于老公的行为感到非常不开心，但是阿嘴跟他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又由于阿嘴其实是一个温柔的老公，也是一个好爸爸，所以菲多亚决定原谅阿嘴，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阿嘴全家决定重新来过，他的人生真的是一直重新来过，便搬到附近一个叫做 Shakti 沙赫特的城市，为了好记我就叫这个城市沙市。阿嘴也在沙市找了一份教学的工作重新开始，但是已经尝过了让他兴奋的滋味，阿嘴非常渴望那种按着年轻女孩听他们尖叫的快感，于是就决定在沙市的一个安静的地区买了一间破旧的三房小屋。一开始他会带性工作者到小屋尝试打炮，想当然而成功率是蛮低的啦，因为他根本硬不起来嘛。1978年的冬天，42岁的阿嘴下班后不急着回家，于是便在寒冷的雪地中走向了一间超市。他喜欢在超市当中穿梭，融入人群当中。离开超市的途中看到了9岁的 Yelena Zakonova 娜娜穿着一件带有毛皮衬里的红色外套站在公车站等车。阿嘴内心的渴望促使他走向娜娜。到娜娜身边后，阿嘴问她叫做什么名字，要去哪里。娜娜于是跟阿嘴说她想要赶回家上厕所。阿嘴于是跟她说诶，我家就在附近呢，你可以来我家借用厕所哦，没有问题的。娜娜于是接受了阿嘴的好意，跟着阿嘴回到那间破旧的三房屋。娜娜进门，阿嘴把门关上后就直接将娜娜扑倒在地，娜娜尖叫了起来。阿嘴于是捂住她的嘴，并且撕裂了娜娜的衣服，想要强暴她，但是她又硬不起来。然而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娜娜就开始流血。看到血液的阿嘴突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性高潮，就掏出了一把小刀。原本他只是想要割伤娜娜，因为他想要看到更多的血，再多折磨娜娜一回。只是阿嘴他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是控制不住尿床和突如其来的射精，一次又一次的将刀刺进娜娜的腹部。娜娜尖叫挣扎，阿嘴更加的兴奋。阿嘴最后干脆将刀子丢掉，用双手掐住娜娜的脖子，死命的掐着娜娜。由于阿嘴处于一种混乱的狂喜中，所以根本不知道娜娜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死了。几分钟之后，阿嘴才将自己从娜娜的血泊当中拉开，他精疲力尽，但是心情好到不行，因为经过了几十年的困惑和痛苦，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这一刻短暂但幸福，他终于获得了满足。 过没几分钟，他又被拉回了现实，开始觉得恐慌，因为他本来其实并没有打算杀了娜娜，结果现在哇，多了一具尸体，该怎么办呢？阿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最终决定将娜娜的尸体用衣服包起来，抱起娜娜的尸体之后，先探头看是否有人，确认没人后，就冲向附近的河流，将娜娜和她的拥有物都丢进了河里。等到娜娜的尸体被冲走看不见后，他就头也不回的回到他跟肥多雅的家中。当晚肥多雅其实不在家，但是阿嘴想让肥多雅认为他整晚都在家。阿嘴原本希望水流可以把娜娜的尸体带到隔壁的城镇之类的，但是并没有如他所愿。两天后，警方就在沙市的河岸上发现了娜娜，距离阿嘴弃尸的地点其实很近。警方于是就挨家挨户的询问线索，附近的人也马上就供出了那个常常会带着不同女性进出的奇怪邻居，也就是阿嘴。接着警方又在阿嘴的破旧三房小屋的围篱附近找到了几滴血，还有人看到娜娜生前似乎跟一个长得很像阿嘴的人说话。不确定最后警方是怎么寻线索找到阿嘴和肥多雅的家，总之他们找到了阿嘴，咨询了一番，并且跟肥多雅说明一位小女孩被性侵还被谋杀的案件，所以得确认阿嘴两天前的不在场证明。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肥多雅当时内心的想法和挣扎，但是他的确说了谎，说阿嘴当天整晚都在家。那接下来的几周，警方还是对阿嘴进行了八九次的质询，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指向阿嘴，他们最终将目标转向了另外一名25岁的男子 Alexander Kravchenko 阿烈。阿烈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就因为杀害儿童而入狱服刑了十年，对他们来说，阿烈就是他们最理想的嫌犯。虽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但是这不重要，他们只想赶快结案。经过高压的侦讯之后，阿烈承认犯下了这起谋杀案，几年后虽小的阿烈也因此被处决了。不过这次阿嘴有吓到，决定冷静一阵子。1978年阿嘴被学校裁员了，他原本在另一间学校再度找到教职的工作，但是又因为性骚扰被投诉，阿嘴的教师生涯也正式结束。他后来在一间制造公司当物资管理员，然而他是有大学学历的人，所以这份工作其实被视为比较低阶的工作，而且他还得常常出差好几天。1981年，距离阿嘴杀害娜娜约两年后，44岁的阿嘴走路经过一间位于河畔的图书馆的时候，看到门口站着一名17岁的少女 Larissa Takachenko 丽莎。阿嘴上前跟丽莎攀谈，并且跟她暧昧了一番。由于丽莎的个性叛逆，也许对年长的男人带点好奇心，所以当阿嘴提议一起到河边散步的时候，丽莎就答应了。阿嘴带着丽莎走进树林中的偏僻小径，到了一处树荫下后，两人就开始尝试打炮，但是阿嘴一样不举，他莫名的感到羞辱，瞬间失控，开始殴打丽莎，边打边感到一阵快感，他不想停手，继续攻击丽莎。丽莎叫得越大声，他觉得越爽越兴奋。阿嘴最终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开始咬丽莎，咬下她身上的一块肉，再把肉吐在一旁。OK， 这边先暂停一下，因为接下来又是癖好时间。这种因杀人而产生性高潮的愉悦感，又一个癖好，就叫做 erotophonophilia， 淫乐杀人癖。淫就是手淫的淫，意思就是透过杀人来唤起性欲，对谋杀与分尸本身产生性兴奋的状态。那做这些的目的呢，就是要引起他们对完全支配他人的极端欲望。那丽莎最后是死了啦，阿嘴从亢奋当中冷静下来后，随意的用落叶掩盖他的尸体，就走出树林了。不过让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原文说他在路人的眼中，他看起来可能就只是一个刚结束一段愉快散步的人。我想说，难道他的脸上跟嘴上没有血吗？有可能是他把自己清理干净之后才走出来了。总之就是没有人发现他有任何异状啦。而丽莎的尸体也在隔天就被发现了，但是没有任何的线索指向阿嘴，因为阿嘴的住处离这个地方超过了一个小时的车程。过了一年后，阿嘴开始回想他所做的这些谋杀案，想说如果他够小心的话，还能够逍遥法外到什么程度呢？1982年的夏天，阿嘴到离沙市南方约50公里的一个小镇出差，当天非常的炎热，勾起了他内心的欲望。这个时候他看见了13岁的 Lubov Buryuk 小巴走在回家的路上，阿嘴便偷偷的跟踪小巴，跟他接触过后，就将小巴哄骗进了一个僻静的林地，想要强暴他，结果跟前几次一样再度失败，于是阿嘴又爆了，用刀刺向小巴的腹部。虽然小巴试图反抗，但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哪打得过45岁的成人。然而这次阿嘴不只是杀死了她，也咬了她，并且挖出了小巴的双眼。 小巴的尸体是在两周之后才被发现的。由于当时是夏天，高温加上湿气，小巴的尸体已经严重的腐烂，所以在他身上能留下的证据已经全毁了。阿嘴又再度轻易的脱身。这次之后，阿嘴不再有所顾虑，他也克制不了自己了。接下来六个月，阿嘴在苏联的各个城市又杀害了六个人。他有时候会在公车站寻找猎物，专挑流浪的人或是迷惘孤单的年轻人下手，因为只要给他们一点食物、钱、信，甚至只是几颗糖果，就可以轻易的引诱这些人。而阿嘴残害受害者的尸体的手法也一直在进化，他开始会切下他们的舌头和生殖器官。我所谓的生殖器官是不只是外面，连里面都有。阿嘴事后表示，他虽然会咬下他们的肉，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真的吞下人肉，他更喜欢把肉嚼一嚼之后吐掉。不过我觉得这更恶心耶，大家觉得呢？虽然尸体散布在各处，由于手法非常的相似，警方就开始把这一连串的杀人事件连在一起了，并且开始着手调查这些案件。但是大家都知道，共产党为了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平，展现政权的强势形态，他们选择对外保密，并没有警告民众有一个连续杀人犯正在到处杀人，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正暴露在危险之中。而这也为阿嘴创造了绝佳的优势。此时的阿嘴已经正式被他欲望吞噬，与原本的人生脱节。工作上他只是敷衍的带过，勉强的完成应该做的事。而在家中，由于小孩都已经长大了，他和肥多雅以及小孩们变得很疏离，因为他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杀人。1983年，阿嘴又杀害了八个人，而到目前为止，他的已知受害者人数已经高达了17人。而这些人当中，虽然大部分都是女性，但是也开始出现了未成年男性。他会使用刀子和绳索折磨他们，有时候会用钝器殴打受害者，或是将他们掐死。阿嘴喜欢切除他们的性器官，男孩的话就是阉割他们，女孩的话甚至会切除子宫。而他在切除这些部位的时候，据说大部分受害者都还活着哦。由于阿嘴也时常将受害者毁容，导致警方经常难以辨认他们的身份。接下来我们暂停一下阿嘴的故事，来介绍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那就是调查阿嘴谋杀事件的主要警探 Victor Burakov 阿特。阿特出生于1955年5月30日，双子座。他一直到今年7月才去世哦，享年70岁。他出生于二战刚结束后的十年，出生地是俄罗斯一个贫困的集体农场。由于家里很穷，他们全家经常挨饿。某年的冬天，猩红热和百日咳肆虐，阿特的两个姐妹因此死亡了。虽然说阿特当时其实也生病了，而且还两种都得了，却奇迹似的活了下来。他的成长背景跟阿嘴其实非常的相似，但是可能因为没有阳痿的问题吧，所以童年的创伤反而让阿特更加勤奋，头脑比其他人更敏锐，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也会反击，因此成为了一名有自信的苏联男子。阿特跟其他的苏联男性一样，到了一个年纪后必须从军两年，退伍后就来到了俄罗斯南方的河畔城市 Rostov 罗斯托夫，并且在那边工厂工作，还晋升到了工厂工头的职位。那刚刚就说了，苏联他们是非常注重工人的，所以这个头衔其实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阿特本来并没有想要当警察，因为当警察的薪水比工厂少很多，工作时间还比较长。不过在1972年的时候，政府发布了一个指令，要招募年轻人加入民警，也就是苏联警察部队。而阿特的名字此时也出现在名单上，他如果拒绝加入的话，他知道他之后根本就无法继续晋升，这就是共产党啦。所以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转行，成为一名巡逻警察。由于阿特的脑子很好，很快就离开了街头，加入犯罪学院，培训成为警探或是法医。阿特由于充满了韧性，通常指派给他一项任务，不完成的话他就不会停止。这个时候的苏联警方还没有电脑系统，大部分的工作都得通过漫长繁琐的搜索。阿特就这样老老实实的做了所有的工作，将所有的任务完成。阿特最终是被分到罗斯托夫的法医图书馆工作，当时的罗斯托夫的犯罪率还蛮高的。1982年12月，一名少校带着一件相当恐怖的案件来找他，表示这名杀手被他们称为 Lesopolis Killer。 Lesopolis 是俄语林间小径的意思，所以就是林间小径杀手。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林间小径杀手其实就是阿嘴，但是他们当然还是一无所知啦。而他们目前手上已经有四名受害者，只是当时证据不足，主要是因为阿嘴通常会把受害者的尸体留在充满垃圾的田野当中， 所以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变得相当困难。而且当时搜证的人只有在场的普通警察，并没有其他的专业搜证人员。检察官更经常抱怨警察懒惰，或是觉得他们实在是太愚蠢，常常破坏证据。所以警察和检察官通常都是很讨厌彼此的。而阿特就得在这个彼此不喜欢的指挥链当中，从无能的处理者那边搜集可疑的证据。如果没有新的尸体，他们就无法得到新的证据。1983年12月27日，新的尸体出现了，那就是14岁的男孩 Sergei Markov 阿舍。阿舍的尸体有70处刀伤，鸡鸡被切掉了，肛门周围有干燥的精液样本。阿特在取了精液样本之后，用苏联有限的技术分析，确认了杀手的精液是 AB 型。两周后，警方又发现了17岁的女孩 Natalia Shalapanina 娜塔莉的尸体，她的胸部、鼻子和嘴唇都被咬掉了，在尸体旁的烂泥巴里留下了一个43号的鞋印。由于脚还蛮大的，所以他们判断凶手应该是一个体型偏大的男子。阿特接手案件没多久之后，就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有很多受害者都有某种类型的智能或发展障碍，其实也不是太让人意外就是了。因为相较于心智健全、警戒心高的人，有障碍的孩子们其实更容易被骗。于是阿特就想说，难道凶手有可能是智能障碍者吗？这在现代当然会觉得，诶，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结论。但是在当时的苏联警方体系当中，这种假设其实还蛮常见的。只要遇到带有性变态或是行为诡异的细节的犯罪，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把矛头指向精神有问题的人。主要是因为当时只要小孩有任何被视为不正常的情况，像是唐氏症、智能迟缓或是一些发展问题等等，就会被送到专门收容身心障碍儿童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的环境其实都不是太好，大多都很脏，而且缺乏监督，环境相当的恶劣。也因此有很多从这些学校毕业后出社会的人也很难适应社会，于是很多人会选择酗酒或是从事性工作，甚至会走上极端暴力的路。当然也有人过着正常的生活啦，只是社会的偏见已经成型，所以通常从身心障碍学校出来的人几乎等同于问题人物或者是罪犯。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在1983年9月，一名叫做 Yuri Kalanik 小游的男子刚从身心障碍学校毕业出社会，某晚跟一名一样是从一个学校毕业的人一起到了一辆被弃置的 Trolley Bus 无轨电车玩耍，却被警方认为他们打算偷电车被逮捕。发现他们是从身心障碍学校毕业的学生之后，就开始盘问他们阿嘴犯下的命案。经过几天的高压审问，小游就认罪了。小游事后回忆说，他们会连续多天不让你睡觉，并且施加暴力。为了不留下痕迹，警方通常很清楚该打哪里，像是肾脏的部位，还会在手上包毛巾，这样子就不会留下血迹。警方接着拿了3张照片给小游看，其中一张是受害者。一开始小游还猜错人，他们就会跟小游说，哦，你好好的给我想一想哦，懂吗？然后就会帮助小游直到他指对为止。小游认罪之后，阿特马上就觉得小游的自白不可靠，因为他自己也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被错误逮捕过，非常清楚警方的侦讯手段。很多人为了能够睡上几个小时就随便认罪了。重点是阿特的上司宁可看到案件结案，也不想面对一桩悬案，所以如果要和上级唱反调的话，阿特就得拿出证据证明小游根本就不是凶手。1983年10月8日，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尸在一处森林当中被发现了，她的胸腔被剖开，左眼消失不见。过没几周，10月30日，19岁的 Vera Shevkun 拉拉的尸体被找到了，她的头骨被打碎勒毙，生殖器官也被切除了。而当时小游还被关在牢里，于是警方在抓了另一名也是从身心障碍学校出生的年轻人，没多久也招了，但是又有新的尸体出现，于是警方再重复以上的动作。后来警方干脆就认定他们抓到这些身心障碍学校出来的人其实是身心障碍帮派啦，专门强暴杀害少女。阿特不置可否，觉得这种结论真的是荒谬至极，因为这些谋杀的手法非常近距离又私人，如果是多名凶手一起犯案的话，每个人都会留下不同的风格和手段，但是这一连串的杀戮却都呈现出仪式般的模式。而且如果是帮派作案的话，成员陆续被抓，命案的数量理论上应该会减少啊，然而实际的状况却恰恰相反。1982年，阿嘴杀害了7个人，1983年他再度杀了8个人，1984年光是到9月为止他就夺走了15条生命。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是每2周就杀一个人， 频率之所以会变得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阿嘴的生活几乎全面失控，他和太太肥多雅几乎都没有性生活，肥多雅因此对他越来越冷淡，儿子长大之后就开始顶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同一年他的工作也出了问题，阿嘴的上司指控他偷了一颗引擎，虽然说阿嘴他杀人如麻，但是却非常鄙视偷东西这件事情。不过在苏联的经济体制之下，其实很多人多少都会从公家资源当中捞一点油水，所以这种事情算是蛮普遍的啦，顶多被侵罚一下就没事了。但是公司里面有很多人本来就不喜欢阿嘴，因为他不但不合群，而且还鬼鬼祟祟的，出差的时候收据都怪怪的，常常在外地待超过必要的时间，所以老板早就想要把他给踢走了，现在有借口啦，便在1984年2月22日开除了阿嘴，并且对他提出了刑事诉讼。不过阿嘴心知肚明，由于累积的案件太多了，偷引擎这种小事他们根本就不会真的审判，然而被革职只让他更笃信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而且对他特别不公平，于是他便将所有的怨恨带到森林小径当中，杀人的频率也因此上升，杀的人越多，他的技巧就越纯熟，他会重返那些隐秘不容易被发现的地点，学会刺哪边就会减少血喷射出来，并且延长受害者的痛苦。所以除了他第一次杀害娜娜曾经被警察叫去问话之外，警方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其他人的死跟他有关。1984年9月，阿嘴杀害了24岁的图书馆员 Irina Luchinsky 艾琳。过了一周，阿嘴在罗斯托夫的一个公车站徘徊的时候，盯上了一位站在街边的性工作者，警察看到他后觉得怪怪的，就让阿嘴打开他的公事包，结果里面放了一条绳子、一把刀，还有一条润滑剂。就当大家都想说干就是他了，他就是那个一直在树林里到处杀人的凶手无误。很遗憾的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的简单。在这之前先跟大家解释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血型。我们的血型通常都分成 ABO 还有 AB 型嘛，那这个型号是根据血液中的抗原来分的，通常称为 secretor status 分泌型现象。那这些抗原有可能出现在其他的体液当中，像是唾液、精液、汗液以及消化液。如果是分泌型的人的话，你从这些液体当中找到的抗原就会跟血型一模一样，而分泌型的人占了大多数，大概有 80% 的人都是属于分泌型人。然而这个案件让人最遗憾的地方，就是阿嘴是属于那少少的 20% 的非分泌型人。不过当时苏联警方并不知道这件事。还记得警方在一位被阿嘴杀害的男孩肛门附近采集到了精液样本，而且测出是 AB 型吗？由于当时警方只知道血型和体液的样本应该都是同一型，而且说真的，你也不可能每次抓到人就要测人家的精液吧，血液的确是比较实际又简单一点的做法。结果他们测了阿嘴的血型之后，发现阿嘴居然是 A 型。阿特听到之后就直接把阿嘴从嫌疑人名单上剔除了，而在没有正式起诉的情况之下，警方最多只能拘留嫌疑人10天。但是这个时候有人翻出他偷引擎的刑事案件，警方就用这个理由继续将他留下，而阿嘴最后也因为偷引擎被判刑，就这样一路被关到了12月。1984年是阿嘴杀害人数最多的一年，他入狱之后杀人就突然停摆了，阿特也因此无法等到新的线索。这个时候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自己对凶手的想象是不是需要调整。他原本以为凶手可能是从身心障碍学校出来的青少年，但是从身心障碍学校出来的人真的有办法拐走小孩并且一再的耍弄警方和监视人员吗？为了要更了解这个杀人犯，他决定转向两个在苏联体制下几乎不可能被当成战友的对象求助，那就是精神科医师和男同志。据说史达林非常的讨厌精神医学，因为对一个迷恋集权控制的独裁者来说，能让人民更了解自我的东西是相当不讨喜的。苏联当时有一位叫做 Alexander Bukhanovsky 老山的精神科医生，他是一位非常前卫的医生，因为他当时研究的是同志与跨性别的性倾向和心理。我想现在台湾人都知道共产党有多恐同，而他所研究的东西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他更提出了一个非常叛逆的主张，那就是同志倾向是基因与先天因素造成的，而不是道德败坏所影响的。他更认为男同志其实是被不公正迫害的一群人，被带有偏见的社会妖魔化了。如果同志或跨性别者在统计上显示出犯罪比率高，那也是后天环境造成的，而不是他们天生邪恶。他这么叛逆，但是不肯被邀请介入警方的办案， 所以阿特是私底下去寻求老山的协助的。阿特请老山根据他目前掌握的资讯，替林间小径杀手写出了一份精神分析侧写。老山人也很好，他非常认真，最后交出了一份65页的报告。老山认为凶手的性偏差已经完全成型，因此年纪应该偏大，大约在45岁到50岁之间，很有可能有阳痿或性功能的问题，只有透过杀戮才能得到满足。但这并不代表他很孤僻或是没有家室，事实上他很有可能有老婆和小孩。那他的外在看起来不像疯子或是智力有问题的人，但是内心状态却是严重的扭曲。当他产生杀念的时候，他无法抗拒这股冲动，就像是一个饥饿的人不可能拒绝食物一样。听到了老山的侧写，是不是觉得超准的嘞？然而阿特拿到这份报告之后，虽然的确剔除了他原本的目标，也就是从身心障碍学校出来的年轻人，但是却跳到了另外一个族群，那就是被迫活在极深的秘密与羞耻当中的同志社群。他的逻辑是，可耻的性行为会导致自我厌恶，而自我厌恶可能会让人变得危险。他认为这名同志杀手可能为了追求新的性刺激而走向杀戮。没多久，阿特就逮捕了一名叫做 Valerie Ivanenko 小瑞的深柜男同志，威胁要他配合成为他们的线人，如果不配合就要起诉他，并且公开他的性倾向。一旦一公开，他基本上就无法在社会立足了啦，会因此失去国家分配的公寓和工作。不过阿特其实根本不用威胁小瑞，因为这个案件本身就对他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小瑞是真心的想要帮忙阻止这个杀人凶手，于是就开始主动提供人选，而小瑞总共提供了400名同志给阿特。当然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啦，因为阿嘴根本就不是同志嘛。结果老山听到阿特把调查重点放在同志身上时，其实非常的北宋，直接斥责阿特这种建立在恐同偏见上的理论。他强调凶手攻击小男孩并不是因为他是同志，而是因为这些小孩对他来说最容易下手。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审讯，阿特最后只抓到一群害怕失去家庭的孤独男人们。随着他和小瑞的相处时间一长，他们之间的信任感和尊重日渐增加，阿特便坦白自己的推论是错误的，所以过去一年整个都是在浪费时间。虽然如此，这却成为阿特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因为在这之前他锁定的嫌疑人形象都是符合苏联刻板印象中变态的模样，像是智力有问题、可能是同志、反复犯案的人等等。但是小瑞和老山正在帮他描绘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凶手轮廓。这名凶手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也许有家庭和工作，过着非常普通的日子，但是在那层完美的包装之下，却是一个可怕的杀人凶手。1984年12月12日，阿嘴出狱了，结束了他短暂的牢狱生活。当时除了阿嘴和警察，没有其他人知道他被捕的真正原因，连太太肥多雅都以为他是因为引擎失窃案被捕的。当时连检察官都不知道的是，他早就在娜娜谋杀案被侦讯过了，如果知道的话，阿嘴可能就永远都出不了牢房了。而这次坐牢其实对阿嘴的影响很大，他又再度深陷恐惧当中。出狱后的8个月，他都没有再杀任何人，然而这段空窗期却成为他后来上庭时最不利的证据之一。只是阿嘴的欲望无法压抑太久，1985年8月他前往莫斯科的时候，18岁的 Natalia Poklistova 小雅在机场附近跟他要香烟，2天后小雅的尸体就被发现了。在这之后他又不明原因停止了1年9个月，一直到1987年才又开始犯案。1985年苏联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戈巴契夫上台了，将苏联变得更开放、更接近资本主义的方向。戈巴契夫还推行了开放政策，加强新闻和言论自由，罗斯托夫的居民也首次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林间小径杀手的完整报道。于是父母就开始告诫女儿要注意单身的年长男子，但是对男孩们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因为告诫女儿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一个男人强奸还杀害男孩的想法，父母觉得难以启齿，更何况男孩们对于很多事情本来就比较不谨慎。阿嘴于是便调整了他的策略，在1984年被捕坐牢之前，他主要的受害者大多都是女性，但是在1987年到1988年间，阿嘴杀害了8名男孩，而女孩只有3名，这更增加了阿特办案的难度，他无法从受害者当中推敲出明确的凶手轮廓。此时案件调查已经进入了第5年了，他已经被视为部门的耻辱。阿特在这个期间总共调查了5845名有前科的人，10000名精神病患，416名男同志， 以及163000名车主。诶，调查有车人到底是怎样嘞？那是因为阿特他认为凶手应该要有汽车才能运送被害人的尸体。那这个假设其实在当时还算是蛮合理的，因为在苏联拥有汽车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所以有车的人其实相对少很多啦。虽然他调查了这么多人却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凶手，但是也因此顺便侦破了1062跟本案无关的案件，其中包括95起谋杀案和254起性侵案，只是在连环杀手的案件上几乎没有太大的进展。阿特之所以能够勉强保住职位，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戈巴契夫将矛头指向高层，一直不停地换掉主管。不过他的新长官是一名炙手可热的检察官，一上任就将目标集中在有车的人还有男同志身上，对阿山来说这真的是往后退了一大步。80年代末期，阿嘴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他的女儿生了儿子，阿嘴非常的疼爱孙子，他跟自己的儿子的关系也修复了，更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程师工作。做这份工作之余，他还是可以去森林里探险 aka 杀人，虽然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稳定的时期，但是他的杀人瘾头却越陷越深。1989年3月，阿嘴遇到了16岁的 Tayana Rizhova 小塔。小塔是一名离家出走的女孩，她想用性来换酒，但是阿嘴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带她去附近的森林里，而是带着小塔去女儿在附近的空公寓。两人到了公寓之后一如往常从打炮开始，但是阿嘴也是一如往常的无法硬起来，然后又开始火大了。小塔大声尖叫，阿嘴往她的脸刺了一刀让她闭嘴，接着用对其他被害者的方式杀了小塔。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直接将小塔的尸体弃尸在森林当中，阿嘴决定用菜刀分尸，再将尸块带到楼下的一台雪橇上用防水布盖好，接着就在深夜当中拖着雪橇行走寻找弃尸的地点。没多久一位陌生人走向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帮阿嘴拉着雪橇穿越过马路。阿嘴向这位好心人道谢之后，便拖着雪橇来到一处污水排水口将小塔弃尸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阿嘴已经杀人杀了10年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开始有失控的征兆。阿嘴对于一条穿过他儿子院子的非法污水管相当的在意，不停疯狂的写信给当地的法官投诉，但这个举动为他带来了不必要的目光，连肥多雅都叫他别闹了。1988年12月，莫斯科卫生部生物实验室借了一份通知给所有苏联警方，跟大家说明了新的研究结果，那就是精液型别和血型不一定一致。意思就是说从此之后警方再也不能单靠血型来推断嫌犯精液的型别，这个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意思就是说阿特之前辛苦检验的几千个人一夕之间作废，他们再度回归成为嫌疑人。但是阿特这个时候也很清楚不能再靠比对来追查凶手了，他得当场抓到这名凶手。也在此时阿特终于注意到这些命案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有很多案件都是发生在 Electrica 的通勤铁路附近。这个通勤铁路其实就是苏联的捷运啦，很多人都是靠坐火车上班通勤的，对一般民众来说这是最便宜的移动方式。而阿特的推测也的确没错，阿嘴经常利用这条铁路来上下班，因此这条铁路其实就是他的狩猎场。只是这条铁路的站实在是太多了，通勤人数也很多，不可能全面监控。于是阿特的专案小组决定在1990年10月设下一个陷阱，他们在这条通勤铁路上的主要干道刻意安排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警察，希望能够逼得凶手不敢再大战下手，然后再安排少数便衣警察分散驻守在三个偏僻的小站埋伏。这个计划总共出动了360名人员，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调查行动之一。虽然如此，10月6日，也就是阿特布下陷阱的几周之后，当时一个派了便衣警察驻守的小站外却出现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就是22岁的 Svetlana Korostik 拉娜，他的身上有多处刺伤，生殖器被切除，舌头和奶头也都不见了。验尸结果后确认遇害的时间就是当天，他们认为凶手可能是在便衣警察去吃午餐的时候下手的。虽然没有抓到现行犯，但是当警察吃完饭回来之后，看到一名年长的男子在井边喝水，衣服沾满了泥巴，脸颊上还有一小块血迹，便上前询问记下了他的名字，而这个人就是阿嘴。当时跟阿特一起带领专案小组的警察 Mikhail Vestisov 米孩一听到有尸体马上就前往小站把便衣警察骂了一顿，但是当他听到阿嘴的名字的时候就把这一切都串了起来，因为他记得1978年娜娜的案件以及1984年曾经逮捕过这个可疑的男子，突然豁然开朗。 1990年11月20日，阿嘴试图在一个啤酒摊外搭讪一名男孩，男孩一离开，米孩和一群警察马上现身，并且将阿嘴铐上手铐。阿嘴没有反抗，被带回警局的路上也都很沉默，在场的人形容他非常的冷静，而且看起来有点累累的。刚开始几天的质询当中，阿嘴看起来随时要崩溃的样子，但始终不肯真正的认罪。他还写了好几封又长又乱的信，暗示自己内心有某种黑暗。其中一封信里面，他提到锁定流浪汉为目标，说这些流浪汉在他们的黑暗网络中吸引矿工，他们从车站出发，乘坐火车前往不同的方向。我不得不在车站和火车上目睹这些流浪汉性生活的场景，我记起了我的羞辱，我永远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男人。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腐烂的分子有存在的权利吗？然而阿嘴却没有在任何一封信当中直接认罪，他还在每一次的质询结束之后都保证他明天就会全招，就隔天又再度回到充满自我厌恶含糊不清说辞的回圈。而专案小组只有十天的时间拿到他的自白。到了第九天，阿特决定使出大绝招，找来了一个非常了解阿嘴的人，那就是老山，来和他对话。老山答应和阿嘴谈话，但是他有三个条件，那就是他要单独跟阿嘴谈话，过程当中不能录音，而且这次的对话只能作为松动阿嘴的心房之用，他们的谈话内容也不能当作证据来使用，因为他只是心理医生。阿特答应了老山的要求后，便让老山跟阿嘴谈话。由于对话的期间只有他们两人，不管老山跟阿嘴说了什么，阿嘴在两个小时后就开始认罪了。阿嘴被逮捕的时间是在苏联解体后一年，所以媒体给了他一个称号，叫做 The Butcher of Rostov， 罗斯托夫屠夫，或是 The Red Ripper， 红色开膛手。但是心理学家帮他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The Pathetic Monster， 可悲的怪物。主要是因为他似乎一直被无法控制的性冲动推着走，认为他长达十几年的杀人行为比较像是一个有瘾头的人。而老山也非常同情阿嘴，认为阿嘴是一个不幸的人，并且对他唯一解脱的来源 AKA 杀人上瘾了。他认为阿嘴精神失常，应该接受治疗而不是处决。然而能够确认阿嘴心理状态的人并不是老山，是另一名国家精神科医生，叫做 Andrei Kachenko 安柱。经过几天的谈话后，安柱认为阿嘴的暴力的确源于童年时期，并且有证据表示阿嘴在胎儿时期大脑就受到了瘀伤，而这也可能影响到了他的同理心。1991年8月，苏联正式解体，阿嘴的审判是在1992年4月开始。这个案件成为苏联解体后最重大的媒体事件，不过因为才刚解体不久，所以在审判时还是利用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规则。他们跟美国法庭最不一样的一点是没有辩方和检方的对立，他们双方会和法官共同努力寻找真相，所以当国家医生说阿嘴心理状况 OK 适合接受审判的时候，这就是最终的决定。而阿三则是从来都没有被传唤作证过。另外，苏联法庭判定精神失常的话，主要是看两点，一是犯人是否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道德意义，二是犯人是否在生理或心理上无法控制自己不去犯罪。然而阿嘴在引擎事件坐牢之后有八个月的空窗期 AKA 没有杀人，所以他停了八个月就代表他很清楚自己在干嘛，一旦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被抓也知道该停手，因此完全不适用这两点。阿嘴六个月的审判简直就是一场马戏团，由于阿嘴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受害者家属都有到场观看。为了不让这些家属当场杀了阿嘴或是伤害他，法庭特地帮阿嘴准备了一个金属笼子，让阿嘴到场时就直接进笼审判。阿嘴在这六个月里变得越来越疯，有一次在跟法官争论的时候，他突然转向人群脱下裤子，露出鸡鸡大喊，我能用这个无用的东西做什么呢？而且他露鸡鸡还不止一次，他后来更胡言乱语，跟法官声称他怀孕了。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为了表现出精神失常，所以才会做这些表演，因为狱警表示他在牢房当中都非常的安静内敛，只有在法庭摄影机前才会开始咆哮和胡言乱语，法官也是这么觉得。因此在1992年10月14日判了阿嘴被起诉的53起谋杀案当中的52起有罪，并且判了他死刑。那阿嘴后来的确也提出上诉，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是最后的垂死挣扎啦，因为52起耶，所以他的上诉当然是被驳回了。他后来更向当时的俄罗斯总统请求特赦，也被驳回了。于是便在1994年的情人节当天，阿嘴被带回隔音牢房执行死刑，子弹从他的右耳进入，一枪毙命。 然而虽然终于抓到了红色屠夫，但是其实专案小组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开心。在法庭上，法官指责警方所犯下的大量错误，表示居然花了8年的时间才抓到阿嘴。而当上司在媒体上指责阿特和米孩的时候，他们选择完全不想回应，因为这个案件真的让他们精疲力尽了。被这个案件启发的电影和书籍很多，其中最近期的一部电影是在2015年上映的 Child 44 失控猎杀第44个孩子，是由硬汉 Tom Hardy 和龙纹身的女孩 Noomi Rapace 所主演的， IMDB 有 6.4 颗星，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来看看咯。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做梦的人，他要提供的是自己被性骚扰的故事。他说，这件事从我很小的时候说起，我和父亲在我大约幼稚园的年纪才第一次见面，那是缺乏父爱的我对于年龄大的男性有很多的憧憬。和父亲见面之后，我们也没有住在一起，他和前妻的三个儿子以及老母亲在别处有房子，而我和母亲一起住，但我非常黏他，因为他不像我的母亲身材矮小，他高大健壮，能抱着我和我一起玩，让我坐在他肩上带我到处走。他在看电视时，我会坐在他腿上睡觉，大概就是那么黏的程度。事情是发生在我小学三年级左右，那天晚上他来我和母亲的家过夜，而那晚只有我跟他一起睡。后来想，可能是因为当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已经是个小女孩的模样了，在他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把我当成他的一部分骨肉，至少不完全是。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是仰躺着睡到一半，感觉一只手从后方伸进裤子里，我马上清醒，当时内心很慌，但表面继续装睡。我稍微将屁股往后压，还好他当时便就此退缩了。不过原来他以为我只是快醒了才缩手，因为过没多久他拉着我的手伸进他前方的裤子里，当然我继续装睡的抽回了手。很庆幸我那时不是对此一无所知的年纪，但困扰的是他并没有得逞，所以没有证据。这让我隔起一段时间后鼓起勇气和母亲说起时，得到了你在做梦吧的回复。我现在30多岁了，内心也开始动摇，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幻想？我真的有理由讨厌他吗？他是无辜的吗？那件事之后，我很快就慢慢的疏离了父亲，很少见面，也不回讯息。周遭的人并没有因为此事为难我，即便他们不知道背后的真相，他们认为是青春期的叛逆加上我们没有住在一起而慢慢陌生的起来罢了。可我怎么办呢？在我有亲和力对谁都很开朗的表面下，我害怕体格比我高大的男人，我害怕男性对我大声说话，我害怕年龄和事件发生时父亲年纪差不多的男性，但我是异性恋，我还是对年长的男性有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憧憬。这是我真实的喜好，还是我小时候的经历让我有了这种扭曲的自我保护机制？我本来打算将此事烂在肚子里，但在我最新集听到了听众分享的故事。一般说来，为了不引发我的恐慌症，我会跳过听众分享，但今天我刚好手上在做事，便听了下去，于是我就来分享了。我想我会去做咨商，我想知道我要怎么分清这件事究竟是不是梦或是我的臆想。未来的孩子们可能不会受到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这种苦，所以我不想对新生代的父母说些什么呼吁，我想对那些已经来不及已经受到伤害的大人们去寻求协助吧。我们不一定能够互相诉苦倾听，但你在这世界上不孤单。最后他说，一直都很喜欢你的节目跟声音，请继续加油。谢谢你。天哪，看完你的故事，我真的只想好好的抱你一下，跟你说辛苦了。首先要先跟你道歉啦，就是最后的听众投稿引起了你的不适而勾起了不愉快的回忆。我想我知道是哪一篇。被自己的爸爸，我觉得就算不是性侵，被性骚扰也是留下了好大的阴影。而且这个阴影真的就是从此就跟着你一辈子耶。而且你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他跟你说是做梦吧，我想这是他自己的内心保护机制，因为不想承认这件事而做的反弹。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这却伤害了你，你除了得承受父亲对你做的事情之外，还得因此怀疑自己。虽然现在保护儿童的观念已经在进步了，但是社会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耶。我想还是好好的呼吁所有的父母，对于这件事情还是得谨慎处理。不过你说的对，那些已经来不及的跟我们同年纪的人们，在那个明智尚未开化的社会下长大的人，如果同样或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大家都辛苦了。 我已经念了这么多的听众投稿，你们绝对不孤单。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也都尽力去找一个适合的咨商师寻求协助。虽然说你们无法互相诉苦倾听，但是让我来念出你们的故事和互相打气好吗？非常谢谢做梦的人投稿，也谢谢你对大家所说的话。希望未来的日子当中，你能找到你想要的解答和解方。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